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归真的文章，题目是彼耕净土，圆融大法。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大概自2006年起，我开始写修炼体会、讲真相文章，后来又写评论文章、统计报告等向明慧网投稿，在这过程中每次都或多或少伴随着人心反映出来，如果不将他们曝光出来，别人是不会知道的。我是个修炼的人，修的就是这颗心，当我的内心失去平衡，不再安详宁静时，或是高兴，或是郁闷，或是激进，或是消极，一定是有一个不正的念头冒出来，感觉不对劲儿了，就静下心来学法，找自己的不足，找到问题就清理，就是这样一点点逐步提高的。第一部分，在写作过程中反映出的人心。名、利、情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执着，经过20年的修炼，在常人中求名的心似乎是放下了，但是在大法中做事仍能暴露出来。比如刚开始写作时，发稿前也不敢给同修看，不敢征求身边同修的意见，一是怕自己写得不好，被同修提出很多意见感到难堪。其实当时我就知道这种想法是错的，但是碍于面子不敢拿出来交流。二是怕文章发表不了丢面子，邮件发送成功后，心里又开始砰砰地跳，怕明慧编辑同修见笑。通过学法，我认识到爱面子的心已经对我造成了严重阻碍。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犯，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于是我的心胸一下子放宽了，观念马上转变过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圆融大法，虚心请同修提出宝贵意见，也是为了更好的证实法救众生，突破了这个障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起初当文章发表后，那种兴奋真是难以言表，瞬间感觉到内心有种物质迅速膨胀，我发现一种感觉好像叫沾沾自喜，还有点好像是自高自大，因为这种感觉是很受用的，所以往往容易沉醉其中，不易被发现。如果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却见不到自己的文章发表时，情绪也会随之逐渐的低落，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甚至有时动摇修炼的信心。 这时我就问自己，你为什么难受？就因为没有自己的文章吗？这个自己是不是那个自私的我呢？如果心在法上，如果把自己当成法中的一个粒子，还会感到难受吗？那种兴奋和低落，不同样是执着自我引起的吗？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大法，救度众生，为什么把自己摆在前面，患得患失呢？这种自私还不应该引起警觉吗？灭掉它，灭掉它。就这样，我在情绪的起起伏伏中修正着自己。有几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又露出一颗人心，怕自己对自己的署名产生执着，于是就频繁地更换，甚至不署名。后来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中说，舍是不执着于常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说真能坦然而舍，心不动者，其实已在那一层了。可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着了，那么为什么不把怕执着本身也舍掉呢？舍它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此后我真的放下了，无论署名还是不署名，我已经不动心了。由于多年受中共政治斗争的影响，评论文章中不由得就带出火药味儿，如同大批判似的激烈言辞。这种在党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不自觉地就表现出来，自己很难发现。有人说了，反正中共江泽民做错了，怎么批他都行。作为政治运动的对立双方，互相批驳那是人的事。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以政治手段迫害法轮功，那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的罪恶。法轮功不搞政治，只讲道理。法轮功学员也是尽量本着善念讲真相，如果出言不善，那也是在中共政治运动中形成的习惯，还没有修好的部分的表现。我知道我思想中还有意识不到的邪恶的党文化在，我愿意清除它，所以每发表一篇文章，我都一字一句的和我的原文对照，看看编辑同修是怎么修改的。对照中我发现了自己那颗争斗心，通过反复体会用词的区别，感受到了一种让人感动的善念和慈悲。就这样，我渐渐成熟起来。第二部分，修去自我，圆融大法。2015年5月溯江大潮开始之后，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着手写自己的诉状。那是不会电脑打字和不会写字的老年同修可着急了，他们也想要控告江泽民，怎么办？不久，协调同修拿来了部分老年同修的手稿，我帮助他们打印整理出来。不会写字的老年同修就把他们自述的修炼、受益、受迫害过程的录音资料拿过来，我一边听一边打字整理出来。因为这是极其严肃的修炼，所以在帮助同修整理资料溯江时，既不能急躁，也不能拖拖拉拉耽误时间。对于控告材料来说，既不能脱离事实随意添加内容，也不能马马虎虎丢三落四。整理每一份资料都像整理自己的诉状一样真实客观。在整个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就这样调整着自己的心态，特别是在整理录音材料时，因为录音的质量很差，有的反复听多遍才能听清，所以整理溯江材料也磨练着我的心性，同时老同修们的修炼经历、对法的坚定和救人的事迹也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在2015年8月份，整理溯江材料告一段落，我利用空闲的时间去帮助做资料的同修，在那里我受到一些触动。我看到他们每天非常忙碌、熟练的、井然有序的做着他们该做的事，在干活之余，我们互相的交流，我发现他们很感人的事迹和修炼经历，由于文化水平稍低，写不出来，都没有上过明慧网。于是我就让他把修炼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矛盾和如何通过学法提高心性过关的事告诉我，我给他整理成一篇正实法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 由此我想到，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正视大法，圆融大法，在哪方面的事都得有人去做。所以我想发挥自己还能写作的一点能力，利用网络正实法，讲真相，曝光邪恶。在这之前虽然也写文章，但没有把它作为重点来做。此后我查阅了大量的明慧资料，发现各省市的统计迫害的材料很多，而全国性的统计则比较少。于是我选定了非法庭审一项，做全国范围内全年的调查统计。统计工作是一个很繁琐很费时间的活，而且还得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当时我不会用 Excel 表，都是用 Word 表格，统计起来很不方便，耗费了很多时间。因为以前我没有做过这么大量的复杂的统计，对表格的使用也不熟悉，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发往明慧网以后，很快收到明慧编辑部的一份邮件，同修给我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我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我走的这条正实法的路选对了，愁的是明慧同修建议我做图表，我对这些是一窍不通，觉得很难很难。后来我想，七八十岁的老同修都能学会用电脑，我怎么就不能？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能行。于是我开始自己琢磨，弄了半天怎么也不行，身边的同修也不会，我就找来一个常人朋友教我，很快就学会了。在写这篇文章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反映出我的一颗私心。因为这个统计占用时间很长，越到最后我心里越急，我怕其他同修也写了类似的文章，如果他比我早发往明慧网，可能就不用我这个了，那我这几个月的辛苦不白费了吗？于是12月份还剩十几天没整完一年的，我就截止收稿了。后来明慧同修发现日期不完整，就又回信让我补充到12月31日。这时我才想起，我提前截止也是有私心的。什么都逃不过师父的眼睛，我不好意思地在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非常感谢明慧同修的严谨态度，这点让别人看起来不大的事，而在我这儿却是一个严重的漏洞。这让我深深体会到，有漏怎么能圆满呢？2015年12月30日，我收到了一个约稿邮件，我心里当然很高兴，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给我灵感和智慧，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接下来我按照约稿的要求又选定了一个题目，构思之后开始列表统计。幸好寒假来临，我又找了几位教师同修共同分工合作，这样历时三个多月的时间初步完成基础资料统计。然后我逐省检查，删掉重复信息，这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每个省都要来回的翻阅数遍，尤其遭迫害严重的东北三省、河北、山东等省，各有1500至3000多人不等，所以整理起来非常的繁琐。但是我必须克制自己，静下心来，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做下一步的分类统计。终于在2016年4月28日文章发表了。如果说这是一个揭露邪恶、清除旧势力及共产邪灵的利器，那么这也是在这一年中所有因讲真相、发资料、溯江、不放弃信仰等而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发布迫害消息的法轮功学员、帮助我统计的法轮功学员和负责编辑工作的同修的整体力量。这就是散之成力，聚之成形的大法威力。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我继续对2016年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进行统计。因为7月20日是法轮大法弟子受难日，我想在7月20号左右完成2016年上半年的迫害统计，以有力的曝光邪恶迫害。所以在2016年7月21日，我将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的上半年的统计文章发走了。由于电脑出了些问题，不能上网了，我只好把电脑放技术同修那里。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去同修家上网，发现我的文章还没有发表， 心里有些失落。可是我突然发现，我上次发的文章保存在草稿箱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上次没有发送成功呢？于是我又重新发了一次，又等了几天，还是没有发表，也没有回信。我想是不是我的心性上存在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能发表呢？同学们都在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而我只是在专心统计写作。如果文章不能发表，我这不是白白耽误时间吗？我心里很难受。后来我又想，不会不需要，这类文章是讲真相需要的，所以我又排除所有疑问和干扰，静下心来继续统计。第三部分，我体会到了明慧投稿除恶的威力。近来我利用两天时间写完了一篇文章，这天我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下午近五点完成并发往明慧网，这时我才感到腰有些累了，手腕也疼了，于是躺在床上伸伸懒腰。突然我感到手脚冰凉，很冷。这么热的天，我怎么这么冷呢？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发烧，因为除了冷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就盖上被子想暖和暖和，因为天比较热，盖上被子一会儿就觉得热了，但是还感觉身体里有一部分是冷的。这时我才意识到发烧了。我想刚才还好好的，这一定是被刚写的文章清理的邪恶因素共产邪灵在干扰我。正好到了下午六点发正念，发完正念后我站起身，感到我的意识和身体不再合一了，腿也有些不听使唤，头有点晕。不一会儿我女儿下班回家了，我让她摸摸我的头，她说，妈妈你发烧了，很烫，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坐在窗户那儿受风了？我说不是，因为我知道修炼人是超常的，不怕冷，不怕热，不怕风吹，出现了问题不能向外找原因，你认可了那个原因，你就承认了那是病，所以我就认定这是邪恶的干扰。于是我又静下心来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内的一切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做了大概40分钟，感觉浑身暖和了，胸口热乎乎的了，也感觉不冷了，精神和身体又合一了。在学法20分钟以后，我感觉完全正常了。再让女儿摸我的头，她惊奇地喊，妈妈好了，一点也不烧了，你可真神。从发烧到退烧只经过了两个多小时，身体恢复后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真是大法奇迹无处不在。其实我那篇文章并没有发表，即使这样还是惊动了邪魔，通过发正念和学法至少清除了我自身空间场内的邪恶旧势力及邪灵烂鬼，让我感受到了正念文章和正念除恶的威力。修炼层次有限，欢迎同修提出宝贵意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梦游天国，坚定信念》。2015年3月，我和老伴儿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几个月后，奇迹就连续出现。老伴儿多年前患了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类风湿，又有咽炎折磨他也有很多年，他双手指骨节、脚踝严重弯曲肿大变形，肩周炎导致双臂不能抬起，咽炎又在冬夏白天黑夜无休止的发作纠缠。我自身这些年积累的腿、膝盖、脚踝及胳膊的新旧摔伤，加上患有多年的间断性头眩脑胀，看书不能超过5分钟，每日痛楚煎熬。就在百治无效、无望之际，有缘因多位大法弟子的善导，60多岁的我和老伴儿枯木逢春，兼修大法，福报不断降临在我们身上。 他双手双脚已恢复原本模样，咽炎、肩周炎没了踪影，酸甜苦辣百味不厌。我头不昏脑不晕，看书连续能看两个小时，爬山远行也很平平常常。我们就生活在人群当中，我们的身体改变就是大法超常的印证。每天我俩都心旷怡然，信师信法，神迹不断出现。特别是2016年10月28日子时，睡梦中我来到一辈子都未曾想过也不敢奢望的地方，登上法船来到天国里面。我和老伴儿似曾刚离开列车，恍然间惊诧地发现，我们连同数不清的同修都已身处在一艘巨大的法船上。法船通体铜黄，古典瑰丽，无以伦比，横载吉祥。方形的船首及船尾两端高高翘起，经幡飘扬，船中央是高叠几层的亮丽客舱，客舱内外回廊过道上站满身着各色服装的人们，张张笑脸都是亲切熟悉的面孔，张张笑脸都洋溢着希冀与喜悦的荣光，大家欢腾却不嚷，热烈且安详。和煦明朗的天空辉映着即将起航的法船驶向彼岸。我和老伴儿蹲在面向岸边最低处的船帮边，这是船中间登船的地方，双手紧攥光洁华丽的船舷。回头看，向船舱高处望去，一层一层满满密布的铜修啊，何止百千。低头看，是触手可及的宜兰浪花，江水也好，海水也罢，清澈可见卵石的纹花。抬头看，仅一步之跨是岸滩，牵手便可登上船。岸滩坡路上人群往复，忙碌在埋章中，穿梭在混浊的浓雾下，没人向我们张望顾暇。我惊异地发现，他们不论男女，脸色暗灰土红，不论高矮年龄不同，但表情相同，眼神呆滞，行为木讷，互不搭话，我行我素，面对我们热盼的目光熟视无睹，咫尺之远迥然不同，如同两世难相容。突然间我一阵心酸，眼帘微颤，眼泪悬在眼圈，胸口憋闷痛楚，这一瞬挥之不去，永远定格在心揪这一幕。转过神，听到一位站在船舱高处的身着蓝上衣白裤子的男士在高声嘱咐，已上船的大家相互照顾，不要落下每一位同修，马上开船了。是的，我们彼此心明，等待这万古机缘不能错过。须臾间大家已身在神境中，我们步履轻盈，举目近望，仙气弥漫漫，天门入云烟，山寺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石阶两面观，金碧映辉煌，银柱着翠玉，亭台舞绣郎，飞檐衔玉阁，矮霞彩云间，和风细绵雨，香顶黄灿灿，路是金黄色，树是金黄色，瓦是金黄色，墙是金黄色，圣徒尽染无量美，满眸殊胜把人催。虔诚的人们一面上行，一面出入在一座连一座的佛院中睹拜。有些佛院很别致，一人多高的螺旋状的环形围墙，走入一圈半，既是院心明墙，墙上雕一尊佛像，或嵌一佛龛及法像，每一院中都供立一位身披法衣的护法道僧守侍。我每每都入院， 合十施礼后，终于来到一道场，两侧是佛殿，场中面对的是坐近一人高的神台，供奉三尊莲花座上的法像。虽然没及近前，虽然蒙蒙雾眼，但我心神已敏感。中间那尊即是师父法像，终于如愿，我今已来到，离师父愈来愈近，我即立身膜拜，不管前后多少人拥攘徘徊，都不得饶我中宫的九九八十一拜。良久举步上行，忽听震动山谷痛哭之声，寻声转进一树下佛院，有一高大壮汉，身着土蓝上衣，土布灰裤，腰系绦带，面阔大眼，头挽发髻，威风凛然，装束形态如同秦始皇兵马俑一般。他面对佛像，泪山脸庞，每一次匍匐大拜后，用头向左右墙角猛撞一次，一边失声大哭，再躬身肃起，立正身势，重复行拜，定时武功在身，气魄不凡。我与护法僧伫立在旁边，我竟已读懂，他身背宏愿，结此大缘，隶属朝代更迭，徒展寒暑沧桑，为求正果，他千辛万苦，万水千山，终于踏上圣土，找到佛主，来到这永远的归宿。我俱生为之震撼，那牵动我肺腑的大哭，垂闷的我为何还不大彻大悟？时间已不多，快放下一切的执着，对照曾经的许诺，勇猛精进，修得正果。我幡然心静，攒步上行，出到最高处，或见一广大道场，两面是雄浑高耸的宝殿佛堂，迎面是绵亘苍幽透显峥嵘的敦煌莫高窟。心中怦然没动，石窟古今秋，千佛一太游，丹壁着经法，飞天独揽袖。仰望三层最高处，再现三尊金佛，两侧是菩萨护士，中间莲花座上正是至高无上的师尊，这是师父的真体威仪现身。只见锐气袅袅，祥云缭绕，钟鼓悠悠，佛光普照。一波波朝圣的同修不知来去多少，老伴儿早早已来到，他依然立身不动，闭目合十，面对慈悲救度的伟大师尊，久久恭候。我看见师父了，我看见师父了，我跪伏在老伴身边同拜，满腹的感恩话竟一句也说不出来。我们俩终于见到师尊了，我们是和师尊在一起，在一起。3:50快要到了，全世界大法弟子练功即将开始，老伴儿已在立身静候了。我忙整肃立身，心中还在思绪那微微起航的法船，还有那金黄的路，金黄的，金黄的，啊，那不正是黄金，黄金佛国，金子天堂吗？想起师父吟过的诗句，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欲入林中寺，一步上云烟。选自《红银三一念》。我告诉老伴儿，我要把梦中看到的一切真实的写下来，永远珍藏。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学员应放下对协调人的依赖和盲从。关于大陆协调人的话题，虽说是老生常谈，我还想交流一下， 师父正法已接近尾声，然而相当一部分学员还不能以法为师，还在依赖协调人的安排，导致出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直接影响到当地同修修炼和证实大法的环境。下面以本地区发生的事实加以说明，希望同修真正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看问题，彻底放下对协调人的依赖和盲从，走出自己的修炼之路。一、大陆协调人是特殊时期的角色。在中共对大法迫害的初期，许多大陆学员被邪恶的气焰所震惊，虽然明知道修大法没有错，却因为没遇到过这种邪恶阵势，一时不知该怎么做了。这时一些学员率先站出来，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始向世人讲真相，带动更多同修走出来证实法，帮助同修建立真相资料点，帮助联系一些项目的设备以及人员配合，这些人就成了大陆学员早期的协调人，在反迫害中、证实法中起到带头作用。因此说，很多大陆学员早期协调人真正起到积极的正面意义。然而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学员的心性都在提高，每个人的智慧和能力也在不断的展现和提升，就不需要协调人再事无巨细地带着往前走了。毕竟修炼人都有自己证悟的东西，修炼中都有自己要过的关，有自己要走的路，这些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协调人也替代不了的。尤其越到修炼最后阶段，这问题就越突出，此时协调人再大面积安排同修的事，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做偏离法的指导，就可能起到干扰同修修炼的作用，甚至干扰师父对同修的有序安排而不知。实际上虽然遭受严重迫害的地区不一定都是推崇协调人的地区，但是过分突出协调人的地区很容易遭受严重迫害，在省内几个地区都是这样的，尤其本地区特别强调协调人的指挥，也因此成了全省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地区。而有的地区根本就没有大的协调人，同修都主动发挥个人能力，那里整体状况就很好，好多年没有过绑架的事，起码同修能在和平的环境里讲真相。本省就有这样的地区，明慧网上有报道。我们从中悟出一个理，如果一个地区过分强调协调人的作用，就会影响到个体学员能力的发挥，因为有可依赖的。而越是不突出协调人的地区，越能促使学员自觉以法为师，走正大道无形的路。二、协调人也是普通修炼人。大家都知道，协调人无论做多少证实法的事，都不能代替心性修炼。协调人也是普通的修炼人，一点不比别人特殊，甚至修不好时还不如普通学员。许多大陆同修习惯性的有一种心理误区，认为协调人修得好、修得高，因此对协调人言听计从，甚至根本不考虑协调人的言行是否在法上。以这种人心为基点做事，就很难以法为师了，就容易偏听协调人的意见，把自己对大法的认识放弃了。例如有同修悟道应该向当地民众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就请示协调人张罗各片区统一做，可是协调人却不表态，同修又跟协调人说，协调人还不表态，结果此事被搁置下来，不了了之。瓶颈是双方共同制造的，其实不一定各片统一做，也不一定协调人发话才做。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如果自己想到的，用法来衡量认为在法上的，自己就去做，自己这片做好了，别的片的同修看到救人效果好，也会主动去做，自己做的过程中发现有不足，在法上有偏差，就及时纠正或者改进，不执着人中的东西，善意的沟通和对待差异，好效果才会达成。有的人崇拜协调人郑燕强， 有协调人摔断了肋骨，没去医治就好了，大家都佩服其正念强。可同修为啥不静下心来想想，协调人肋骨都摔断了，咋不找找自己提高心性呢？自己作为第三者听到这件事是偶然的吗？听到这件事是师父让自己在哪些方面提高心性呢？如果同修不把协调人当成普通学员、普通修炼人，而是把其看成常人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伤害。三、个别协调人的偏颇与不足。个别协调人热衷到处交流，频繁在本地和外地召集交流会，浪费同修时间，也威胁到同修安全。协调人却长期不肯归正，其虚荣心之强，以至于为求名而经常说谎。有个典型例子，同修顶着巨大压力聘请律师的成效，却被协调人说成是他们营救小组做的，并在外地同修中到处宣扬。前段时间针对我地区出现的问题，有同修汇编了明慧网上关于总协调的文章，发在我市各公用信箱，协调人却把文章删除。之后本地同修写了谈大陆学员是否该有总协调角色一文，细说本地区问题，文章被编入明慧周刊，而协调人又多次召集交流会一概否认，并没有真正向内找。后来很多同修又劝协调人静下心来修炼一段时间，遗憾的是协调人坚持说自己应该是有使命的，非要当协调人，还想出给师父上香这个说法，说如果一炷香烧得齐，就是师父还让当协调人，结果香烧得还真齐，那就还当协调人，并对当地同修说，是师父还让当的，这是法中来的吗？师父没有教我们这样做吧？师父让我们以法为师，烧香的说法能是以法为师吗？还有，我们知道站内信箱所呈现的氛围是正面的，对于个人间的摩擦应该私下里谈，不应拿到整体信箱中公开说，否则只能给整体添乱，制造间隔。遗憾的是，协调人掌管的整体信箱经常出现个人的偏激言论以及同修间的矛盾，表达的多是负面的发泄，给整体造成很大的干扰。尤其协调人经常发表个人意见，放进本地编写的一周综合里，在同修中传看，有时还把自己写的东西放在一周综合的首要位置，而把给同修推荐的明慧文章放在其后。更甚者，协调人的言论多次重复出现在每周的一周综合里，好几个星期不撤掉。此做法在同修中造成很坏的影响，整体信箱成了协调人的一言堂，对同修起到干扰和误导作用。可一旦有谁在信箱内给协调人提出不同意见时，信箱密码就会被更改，就进不去了。更令人费解的是，一有同修不认同协调人的安排时，就给同修扣上不配合整体的帽子，把自己的观念当成了整体意志。而且一旦有同修被绑架，协调人准保深挖同修的不足，在交流会上扩散，承认邪恶迫害，积极帮邪恶修理同修。如果我们每次出现问题，同修们包括协调人都知道找自己，用法对照自己，各自提高自己的心性，善意的交流，在每次矛盾中，大法如何指导自己提高心性，放下执着和人心的经历，那么整体场才会变成一个修炼的场。四，当矛盾总发生在协调人身上时，十几年来，本地区同修与协调人的矛盾几乎从来就没断过，每隔一段时间准能听到协调人与一般学员发生了矛盾，而且总是矛盾很大，大到难以调节，带动许多学员乱哄哄的争论不休，最短的半年多矛盾才淡化，长的一年多两年多才平息。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 无论跟谁发生矛盾，协调人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有错，总是强调对方如何不对，强调甲说的不属实，乙的话是造谣，丙是间隔整体的，丁是旧势力派来的，从来都是甲乙丙丁的错，从来不说自己的错。这一点已是本地区同修人所共知的事，也是当地整体信箱中最充分暴露的。当矛盾总发生在协调人身上时，再向不同的人各自提醒一些什么问题呢？首先，当事人双方是否需要提高修为了？协调人长期被大家恭维，好话听得太多了，促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忘乎所以，忘了自己是修炼人，无形中求名心膨胀的鼓鼓的，心眼小的听不得一句反驳话。可是修炼就是要碰触那些不让碰的人心，越不让碰越得碰，矛盾自然少不了，这是高调人物必须面对的修炼问题。同时，学员对协调人的崇拜心迟迟不去，旧势力制造的矛盾就接二连三。啥时候学员的心都放下了，旧势力都撤了，协调人也解脱了，就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事情已经实实在在发生了，那不得从中吸取教训吗？放下对协调人的崇拜心，一早不一晚。五，面对协调人，学员得修自己。协调人表现得好，那是他身为修炼人的本分，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什么可崇拜的。协调人表现得不好，那是他个人修炼中有待于归正和提高的，我们不对其指责和抱怨，尽量善意的提醒和帮助，作为大法弟子，事事用大法衡量才是最正的路。修得好的人都是以法为师的，绝非整天围着协调人转的。有同修也知道那些频繁的交流会没有意义，可是协调人一找就不好拒绝，这不是个人该突破的东西吗？还有的认为不配合协调人的要求就是孤立他，是不善，那不理解偏了吗？这些年我们地区整体出现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协调人身上的矛盾实在太多了，大家不带着人心帮腔，都把自己人为的因素撤掉，才是真正为协调人好，协调人才能解脱出来的。六，放下对协调人的依赖和盲从。一个地区学员整体修炼状态好与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学员是否走正了大道无形的路。那些小法小道的修炼需要住持大和尚带着修，然而大法修炼却要求大道无形，以法为师，因此大法弟子人人都得实修和锻炼自己，都得独当一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如果做事总想依赖哪位高人指点，那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就很难走正修炼的路。本地区同修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有待提高，主要太注重有形的东西，许多人喜欢听人指挥，被人管着，好像不被人管着都不知怎么做三件事了。还有人喜欢大帮哄，喜欢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看人家咋做就跟着。还有人耐不住寂寞，几天不找同修切磋，好像缺少什么，心里就不稳。这其实都是学法不深的体现。从2002年起，本地区一个多月就召开一次几十人参加的大型交流会，而十多人参加的小型交流会就更频繁了。一般交流会都由总协调人主持，并回答同修提出的问题，但交流会却解决不了讲真相需要配合的实质问题，经常像赶集一样凑个热闹就散去了。许多同修也觉得这样的交流会没有实质意义，还耽误时间，可下次有人找时，因碍于情面还去参加，甚至经常这样做而不觉，都习以为常了。以上心理就给不正的因素提供了滋生条件，也给邪恶迫害留下可乘之机。事实上， 我地区学员对协调人的维护已经达到很极端的程度了。如果有人指出某个学员的不足，那没问题，其他同修没有反应。可是一旦有谁说协调人一点不足，同修立马就被群起而攻之，并被谴责很长时间。一些人不自觉地以协调人代表整体了，好像没有协调人就是一盘散沙，就不成为整体似的。我们知道大法修炼没有住持，没有方丈和大和尚，所有学员都好比烧火做饭的小和尚，都得脚踏实地的实修。如果总围着协调人哥俩好哥仨好的凑热闹，那怎么成就生命，怎么兑现与师父签下的誓约呢？何况大法弟子真得为别人好，也真得为协调人负责，彻底放下对协调人的依赖和执着，才能使其有机会走自己的路，能在为时不多的机缘里归正自己。鉴于大陆学员依赖协调人所造成的损失，写出此文提醒同修引以为戒。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协调人是那些不干实事儿，只会大搞排场和形式的人，比如坐在家里掌控几十个信箱，大面积掌握同修个人信息的人，今天开会交流，明天开会切磋，经常把大面积同修拢在自己面前的人，而不包括那些实实在在做事，真正帮大家联系事宜的人，不包括为整体项目忙碌奔波的人。以上是个人现阶段修炼中的认识，不一定都对，仅以此文抛砖引玉，叫醒那些依赖和盲从协调人的同修，什么才是真正的善待他人和善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法中去学习和领悟，文中的不周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坚持向内找。2002年，当在法上悟道，救度众生不单只救世人，也包括修好自己时，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的做事了，便开始注意怎样修好自己。就在这时，因流离失所而结识了一些新同修。一，从同修的表现看自己修自己。一次住在了 A 同修家，一天傍晚来了一位 L 同修，看到 A 同修直言那位 L 同修的问题时，让我很受触动，因为我自己从来不敢说出别人的不足，生怕别人生气。 A 同修真是豁达坦诚，相比之下自己则显得心胸狭窄，就说为了同修好，自己也应该像 A 那样，不把同修当外人，善意地说出自己的认识。没想到我的话却遭到了 L 的驳斥。就在我一边仔细听他的反驳，一边对照自己的思想时，我看到了自己是在绕着弯说话，同时也从对方的话语中看到了问题，于是就决定改变自己，大胆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认识。意外的是，此时的 L 却没有反驳，而是静静地听着。 L 走后，感觉这事儿对一向胆小怕得罪人的我来说冲击很大，不禁又在心里产生了一种疑虑，担心他会生气，同时又怕自己表现得不像修炼人。没想到几天后， L 同修却主动地来找我交流，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给我提了一些新的建议，然后才离开。对于他的建议，我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写下来时，竟然从中明明白白地发现了自己的很多问题。第一次知道自己的那些想法都是执着和观念，而且这些执着和观念从小就有。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感受到生命的深处有了一丝解脱感，内心感到一阵轻松。紧接着在看到师父当时的其他讲法时，又从中得到了启发，认识到做不好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有提高的因素， 而解决问题不能看重表面的形式，而是需要通过这些形式修炼提高，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去找引发此事的背后原因。就这样，我不但从缠绕自己很长时间的问题中走了出来，知道该怎么做了，而在整体当中，他长期以来不被人理解的地方，我也在法上理解了他，又进一步的谈了自己的认识，最后意外的听到同修说，他的改变而且能走出来有我的原因。从那时起，感觉自己真正的开始向内找了。当我想自己有个房子让同修们来集体学法时，没多久又意外的买了一套适宜的房子。搬家那天， L 同修便提出要在我家成立学法点，从此我们在当地开创了集体学法的环境。而在集体学法的过程中，因坚持向内找，所以感觉提高很快。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法上认识法的法理，明白了什么是在法上看问题。现在回想起这段修炼经历，使我从中悟到，同修彼此的相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着我们难以看清的因缘关系。彼此间如果能在遇到的问题中找自己，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更好的在修炼中互相提醒，兑现誓约。二、改变向外看的思维。2003年，身边的 B 同修被绑架，震惊之余，回想自己平时在与同修的接触中，虽然看到了他不在法上的一些言行，可是却没有指出来，这里不但有爱面子，还有怕麻烦图清闲的心。认识到这些后，认为这次同修被迫害不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自己也有要修的，于是心里求师父，师父让同修回来吧，我要和同修共同走好。一个月后， B 同修回来了，于是针对 B 的问题，我开始逐步的与其交流，希望他能向内找，结果却出现了矛盾，我的心也随之开始起伏。学法时也会不自觉地想到 B，认为 B 的问题师父在法中都讲了。就这样彼此僵持了一阵子，有一天自己单独学法时，这个思想又冒出来了。这时我突然的警觉了，修炼的本身不是要修自己吗？而自己这种状态不是在用法衡量别人吗？这不是在修别人吗？在向外看吗？虽然有了这个认识，可是在接着看书学法中，那个向外看的思想表现的还是很强，似乎难以抑制他，于是发出声音坚定地对那个思想说，看自己，并继续学法。就这样一边排斥向外看的思想，一边努力用心学法。不一会儿，感觉那个用法对照同修的思想开始变弱，最后慢慢地消失了，而且感觉自己融回法中了，并且有了一种祥和舒畅的感觉。不久，B 又险遭邪恶的绑架后离开了本地。过了一段时间，门铃响了，打开门后， B 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并严肃地对我说，他今天是来谢谢我的，谢谢我当初告诉他向内找。而我的心中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而这段修炼经历给我现在在为他的修炼基点中坚持向内找奠定了正念的基础。三、向内找是法，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向内找。一次来了一位技术同修，他说向内找是个人修炼时期的状态，现在是正法修炼，就应该去做救人的事情。我听了之后，当时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内心却好像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如何往前走了，脑袋空空的。那些天我经常问自己，救人是对的，难道救人就不需要向内找了吗？真的不需要了吗？一天早晨在学师父讲法时悟道，修的本身就意味着向内找，只有向内找，去掉执着，才算是真正的修炼。接着在学法时学到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的，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看到这句话时，便有了注师正法的概念，认为修炼中的问题虽然师父法中都讲了，可是同修们不能完全都认识到，师父也不能现身在每一位同修面前告诉具体怎么做。因此在内心中坚定地表示， 无论何时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向内找的法理。接着便想到了一位不想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于是去找他。当准备过马路时，忽然想起车多要注意，结果一转头看见那些车辆似乎都变得很小很小，而且排成了一字形，似乎都离我很远。等我穿过马路后一回头，却看见这些车辆在我的身后如穿梭般的疾驶而过，当时只感到很神奇。来到同修家敲门，没人开门，这时我认为这是旧势力阻挡我注视正法的，因此决定不离开，平静地站在门外等着。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没想到同修在家。通过交流与同修分析问题的症结，并在法生日时候他又来参加集体学法了。通过这段修炼的经历，再结合现在的一些修炼情况，悟到一点，同修们在修炼中都是凭着自己对师父讲的法的体悟而走出自己的路，做着不同的事情，认识的不同也是正常的，可是互相排斥就是问题，就是没有进一步的在法上看问题。没想到我们的认识都是来自师父和法，就容易形成坚持自我，就不容易摆正自己与师父与法的关系，容易出现很多问题。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个整体，就像师父的功，就像是我的功，同时都做着各种事。就是说一个整体不一定都做一件事情。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还说，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我们现在反迫害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要是不能在法上看问题，那人心观念就会起作用，就会在不同的认识当中坚持自己，看到的都是对方的问题，向内找很容易停留在表面。我们互相之间在走出自己的路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同修的闪光点，以及给自己的修炼提高及注视正法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因此而更加珍惜同修，互相补充圆融，共同配合完成好救度众生的责任。四，我们的执着对应着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身边有一对夫妻同修，两人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而自己觉得自己一直在帮他们，可后来得知他们对我有很多不满时，不但感到很意外，同时还有些冤枉，感觉彼此间似乎有一种无法融合的物质。一天上班从他们家附近路过，无意中望见他们家的窗口，不由得想起了同修的音容笑貌，感觉同修很善良，因此觉得一定是自己有问题，否则他们不会对我有意见。于是坐在车上回想自己在与他们接触时所有的思想心态，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慢慢我发现自己平时在接触他们时总感觉心里不踏实，有一种怯懦的感觉，因此我开始查找原因。这时我的意识中又朦胧地出现了一团物质，而我要找的问题似乎隐藏在其中，需要仔细体察，因此告诫自己不能局限在表面，要找到根本问题。开始找时并没有发现问题，于是我又继续往下找，逐渐地发现自己在与同修接触时虽然表现得很热情积极，可是却不实在，怯懦的背后好像在掩饰着什么。于是我又接着这个思维查找原因，当反思到自己认识他们之前的心态时，我从中发现了色欲心。找到这颗心后，便有了一种如梦方醒的感觉，心也变得轻松了，感觉自己的内在平淡而慈祥，感受到笼罩着我和同修的那种物质消失了。接着还发现自己有怕被别人发现不足的求名心，有怕别人笑话的心，这不单是把执着当成真正的自己了，无形中还保护了执着心。就在找到色欲心的当天晚上，我梦里清晰地看见与该夫妻一同共事，我们三人坐在一起时，从上空掉下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既像老鼠又像是刺猬一样的动物。醒来后悟到是自己找到了那个色欲心后，邪恶的生命就无处隐藏了。 自从有了这次向内找的经历后，我悟道，大法弟子在遇到矛盾中，应该努力用心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应该堂堂正正地面对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因为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他们还对应着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五，放下人情，维护法。05年，本地曾有一位在资料点工作的老年夫妻同修，他们负责协调分配本地的资料供应。当时本地 CD 两位同修不注重学法，只是积极地出去发资料。最后协调同修与我商量，决定暂时不给那两位同修提供资料了，目的是督促他们多学法。可大概过了两周，两位同修出现了不满，于是我开始重新考虑此事。经过思考后，认为这样做虽然是为了同修好，可是救度众生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之一，我们有责任给同修提供资料，看到同修的不足，只能善意地去提醒，帮助他们认识上来。当我和协调同修谈了自己的认识后，当时该协调同修表示能接受，可是过了几天，没想到他们对我产生了很多的误解，在同修的眼里自己变得一无是处。接着再去给同修送资料时，眨眼间看见该夫妻同修从对面的房子里走了出来，见到我后又退了回去。当时我感到很诧异，不知道自己是否看错了，后来竟然真的遇见他们从那里走了出来。当时我认为自己已经不再被同修信任了，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回到家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心想这样不行，应该冷静地思考一番才对。就这样，大脑很快有了思路。作为资料点的同修，应该考虑安全问题，有责任不让更多的同修知道，这符合法的需要。而自己表面认为同修对自己不信任，其背后是认为同修应该告诉自己。想到这儿，我认识到，这不是把自己看重了吗？这不是用人情对待修炼中的事情吗？紧接着，在我思考应该怎么做时，思想深处产生了一念，要放下人情，维护大法，保护好资料点。这时我又认识到，自己先前认为同修如何的想法是错的，与同修间所发生的问题，其实都是师父利用矛盾让自己继续升华提高的。不管同修间发生什么，首先应该以法为大，形成整体，要师父所要的。想到这儿，我破涕为笑，决定要默默地为资料点发正念，配合同修圆融大法，同时也告诉本地的其他同修要多发正念。不久，当梦见该夫妻中一位同修出现病业时，我主动地去了他们家，结果真的是如梦里所见。因此我们又在一起互相配合救度众生。修炼到今天，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而自己对师父所讲的法的真正含义是无法全部领悟的。回想96年得法修炼至今的修炼历程，虽然表现得很不争气，可是能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保护下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最大的体会是除了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是坚持静心学法，在任何环境遇到任何问题都坚持向内找，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努力地在法上看问题，珍惜不同时期所遇到的不同的同修。以上是在个人修炼当中的部分经历与粗浅的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同修写出讲真相中的故事。一次法会上，从同修交流中听到许多前所未闻的感人实例，都是世人在明真相后得福报的故事。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如果不被人知道，真是遗憾。建议同修们写出来，如果不会写，找到身边会写的同修帮助。每个大法弟子 几乎都亲身接触过常人明真相后得福报的真实例子，把这些真人真事发到明慧网上，不仅能对开启世人正念起到正面作用，能够为明慧周报和真相不干胶册子等真相资料提供内容素材，使故事更加广泛的传播，同时也能为势力中的世人积下更多福分。这些势力在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对讲清真相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在自己遇到解不开的心结时，看看明慧网文章总会觉得茅塞顿开，所以也应当把自己的经历也与其他同修分享，这样对他人也有同样的帮助。有些同修因时间、精力或文化水平有限而不能写稿，那么应尽快找到身边能写文章的同修代为编辑，然后发上网。此外，一旦出现迫害大法弟子等事件，应当及时的曝光。在正式大法中，每个人都担当着不同的角色，每个人也都能做得更好。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有些假象是旧势力在很久远之前就安排好的，让你有生以来就感到是这么一回事，让你以为是真的。比如有的同修一再说，我天生胆小，我原本学习就不好，我天生不会写文章等等。当你以为一切都是天生，那么你就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你在无形中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即便没有时间，缺乏条件，也可以采用口述把事例完整说出来，然后同修记录，也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用录音的方式传给同修，由会写文章的同修代笔，将大法的慈悲让更多的人知道，救度更多的众生。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有大法在，我从没感到过时间漫长。很多人以为我会度日如年，也有很多人，包括警察，都问过我是不是苦熬难耐。他们不明白修炼人的心境，我一直有大法相伴。有一次，我的大法书在清监的时候被抄走了，这触动了我背法的心。要想永久能学法，那就得背下来，让这部大法永远刻在我心里，永远留在脑中。我所在监区不出外公，白天我躺在床上盖个被单，透过被单破处的小孔进来的光线看小本大法书，把书贴到眼前，一点也不觉得累，别人还看不出来。在常人看来，这么近是看不了书的。晚上我等到他们熟睡后，在昏暗的灯光里学，直到后半夜，然后找时间补觉。等到我的大法书第二次被抄走时，我基本上能背下来了，可是背错的、落字的还不少。后来有了电子书，师父总会有办法把法送到我身边，后期各地讲法我也没落下。我开始背着默写，然后再对照修改，这样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一遍，到完全背写第三遍的时候仅用不到一个月。这个背法过程足足用了2年时间，大法终于扎下了根。后来我背书的速度跟看书的速度已经差不多了，我学大法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了，大法已经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了。选自文章《永恒的选择》。因为在难中根本无法静心读法，我就开始背法，每天认真的背法，让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让每个字都达到生命的本源处。这样下来，最多一天能背8页。我明白是慈悲的师尊在加持弟子，背着背着，法就变得无比的大，自己变得无比的渺小，生命开始变得谦卑，敬仰师尊无比伟大，同时看到了法的庄严， 感叹自己的生命是那样荣幸而渺小。每天法理都层层地不断展现给我，使我每每都发自心底的感叹此生无憾了。那真是师父在经济要旨荣于法中说的，朝闻道夕可死。发正念时往那一坐，马上就被强大的能量包围住，身体像一座山一样定住了。我开始明白了，一切源自于法。练进功时就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眼前是无数的星系在运转，自身不动，内里像宇宙一样在运转，深深地体会到佛法修炼的玄妙。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加持与鼓励呀。而邪恶气的在梦中咬牙切齿地说，真是够不到你了。选自文章师父赐予我四个大字。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想得越多越是私心多，比如担心自己讲不好啊，担心别人不理解啊等等，都是执着于自我的自私的表现。往往什么都不想，以无私的心态去讲的时候，众生接受的越好，听起来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就能解体了众生背后其阻碍作用的因素，甚至有时候想什么都很如意。选自文章在诊所工作环境中讲真相。不修炼的常人成念大法好，就能得到师父的护佑。作为修炼了很长时间的大法弟子，怎么反而不行了呢？自己真的要好好问问自己了。几天学一遍转法轮，多长时间学一遍各地讲法？学法时入心了吗？放下书时还是修炼人吗？大的是非面前把握住自己了吗？日常生活诸事中按照法的标准去做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就身边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学员来看，有的是平时学法少做事多，有的也经常学法发资料讲真相，也做得不少，却不注重实修。嘴上也说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是迫害是干扰，可只停留在口头上不承认它，行为上却与常人没什么两样，也并不真正向内找。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你不是有师父管吗？师父关于病业的法已经讲得很多很明了，我们真的要像剥洋葱一样的深入的好好找找自己了。师父在《在精进》中告诉我们，正念来自法。我的体悟是，不仅要多学法，还要学好法。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不行的，我们不仅要保证学法的数量，还要保证学法的质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唯有这样，实修这方面才能跟上来，真正去实修了，在磨难面前也就能正念正行了。选自文章学好法才能真正实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